好，下面就开始回答我们的啊共修会的请福那个问题。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感恩此次所有的为法会付出的义工们，感恩所有同修和众佛友的光临。二蓝共修主一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师父在白话佛法第六册中讲到，如果人间的缘分已尽了，你们要像陌生人一样才能修得好，恭请师父进一步开示，我们怎样判定缘分已尽了？
缘分已尽了，很快就知道了。当一个人真正的恨死你了，实际上这个时候恶缘到了，还没有尽。很多人离了婚了，还在牵扯，因为孩子，他的恶缘还没有尽。有的人念了经之后恶缘尽了，善缘来了。什么样到缘分没了呢？真正的他离开你了，没有通讯，没有见面，什么都慢慢的淡忘了，你也慢慢的不想他了，你很快的又有一个新的人出现了，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是缘分尽了。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是，师父在白话佛法中提到万法同时，并指出所有的法都是同时来的，那么万法是如何同时来的？恭请师父开示。
你讲话的声音有点颤抖。
有一点紧张。
万法那是这么来的，那不是正能量，以后好好练练。哎呦，万法告诉你了，这个法是指的法界，听得懂吗？法门只不过是学佛的一个方法而已。所以这个世界学佛，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法门，有84000法门，对不对呀？所以很多法门还没有出现，它在不同的时期它出现不同的法门，这就是道理。所以什么叫万法？就是说所有的法门其实都在人间。想一想，我们很多的方法办法，再加上我们学的佛法，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有有些人跟什么样的法门有缘，跟什么样的法门无缘，这些都是法。包括我们今天学佛有这么个会，大家能够法会坐在一起，它也是一个法，听得懂吗？所以是不是你一边在看书这个法，一边在听法会这个法，再加上你跟朋友的共修也是一个法，是不是这些法一起来啦？
是。
好嘞，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二蓝共修主全体同修恳请师父保重身体，师父法体安康，久住世间是众生之福，万民之幸。二蓝共修主全体同修向恩师保证，一定努力做好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绝不辜负恩师的嘱托，把弘法度人当作首要任务，为恩师分忧，对得起菩萨妈妈，不枉费我们自己的慧命。我们二蓝共修主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度人，争取恩师早日莅临举办法会，广度有缘。有恩师的慈悲垂顾，这个日子一定会很快到来。再次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大家。
好孩子啊，你看看师父有多少地方要去啊。所以我多希望你们以后修了好了，跟着师父到全世界去弘法，多好啊。
感恩
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卢军宏师父，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法师们和师兄们，
我
是代表福建共修组提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一定在听着呢。
我们共修组在新年前后共修时，一般每年会有一次或两次的时间，请师兄们讲讲自己的愿力，是为了让有愿力的师兄更好的弘法利生，让没有许愿的师兄知道如何许愿，但是有些师兄不敢说，怕有漏，因为之前师父曾说过好事不能说，要低调，请教师父把愿力和同修分享是否如理如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把自己的誓言，把自己的愿力与同修好好的分享，不但能够利他利己，还能利益众生，这是好事情，一定是可以说的。
感恩师父。问题二，
你看这孩子多可爱。
我们共修组曾经有人非常发心为共修组做了很多事情，也度了很多人，后来被业力牵着走，已经往生了。师父开示过，有梦到过往生的人可以烧送小房子超度他，请教师父，如果没有梦到的师兄也很感恩他，是否可以送小房子给他，要送多少，请师父慈悲开示。
可以送小房子给他，这个没有关系，想烧几张就烧几张，谢谢。
感恩师父。弟子问题问完，福建共修组最后祝在座所有的佛友们功德无量，学佛精进，法喜充满。感恩所有的师兄们和义工们。
哼，他还有。
没有了，弟子说完。
你说可爱不可爱？你说这些孩子可爱不可爱？我说你还有啊，他说没有了。哎呀，法喜充满啊。好，请说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诸位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助缘。我代表马来西亚槟城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我们经常都会有放生活动，也很多众生佛友们发愿要大量放生，所以鱼的数量都会很多，有很多说我们这样做也会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请问师父，我们该如何解释大量放生买鱼也导致鱼商之间为了争生意用了很多不好的手法，请问师父，他们这样做对于我们放生组有没有业障？
首先，当鱼商有这种为争生意的想法，那是他们。他们做了鱼商，他们已经是有重的业了。他们争来争去，那是他们的事情。而我们慈悲心，那是铸就了我们啊更好的未来的这种修心和学佛的基础。所以慈悲的放生不能断，至于啊选择哪块地方能够让生态平衡，这个实际上只要问一下就知道了， 很简单，哪个地方水很多，那你多放一点，哪个地方水很少，那么就少放一点，咨询一下，继续放生就可以了。谢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我们的观音堂会有一些新佛友上来上香礼佛，但他们初次到观音堂会随着很随便，比如短裤等等，请问师父，我们对于这些新佛友能否让他们上香礼佛？
记住，如果短裤啊，你说啊，女孩子穿的短裤还或者短的裙子或者长裤子，你们可以备一些在观音堂里边，把人家赶走，人家辛辛苦苦来礼佛，一份心知道观音堂菩萨很灵，那你就让他礼佛是应该的。但是你告诉他，你穿这样对菩萨不尊敬，来来来，到我们房间里边来，我们有裤子借给你，你穿一下啊，拜完了你还给我们就可以了，功德无量啊。把人家赶走啊，你不可以来啊，穿短裤对菩萨不尊敬啊，你给我滚出去，你怎么救人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以理服人，以德服人。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诸位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师父卢金红台长。
谢谢。
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
河南共修组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有些同修曾经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愿戒杀吃素，或者戒除邪淫，在现实生活中也在真心忏悔，坚守戒律，但是梦中还是不断出现类似的梦考。请问师父，这是因为同修现实生活中守戒不严，忏悔不够，还是同修有这方面的业障，在梦中受报阴掉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其实大家记住了，当一个人誓愿出来之后，他很清楚，其实像他在阳间能够守住自己的戒律，他到梦中还有这些事情，说明他已经进步了，因为接受梦考了。因为梦考是在一种下意识和无意识当中让你接受的一种考验，你在阳间戒得很好，你在梦中很快的就会杜绝这些东西，所以说明他阳间的考试已经过了，只不过在阴间，比方说菩萨或者护法神给他梦考，如果他在梦考考过了，这个人就会上一节，上一个阶梯修行，所以不是坏事，那是好事啊。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如何判断自己修行到了哪个境界？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对照和判断自己修行的境界？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境界当然有的了，嘴巴不乱讲话，做一个好人，只做善事不做恶事，那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如果天天懂得自己做善事还要帮助别人，嘴巴不乱讲，没有做错事情，整天做佛的菩萨的事情，你已经是人间的圣人，这就叫境界进一步提升。等到你做了一个圣人之后，你不断的在帮助和救度别人，布施自己的法施，然后让自己的心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 从来不知道吵架，不知道烦恼，什么都放得下，那你就是在人间的菩萨境界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师父，我们河南共修组一定会好好修的，我们一定会争气，请师父放心。最后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感恩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
嗯，你看看一个个学佛人多善良多好啊，哎，无争啊，这个佛法是无争的，所以这个佛法真的是为人间所受用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所有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感恩大家。荷兰共修组给师父请安，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有修其他法门的老居士非常喜欢听共修群中同修念诵的白话佛法，老居士本人也念小房子，但是仍然念诵之前法门的功课，也加一些自己的佛友进共修群，但是不愿意我们的同修给佛友讲心灵法门，只愿意我们帮助佛友如何念小房子。有同修认为这样的居士会影响共修微信群的气场，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要知道他为什么，如果他是在学心灵法门，他就不会排斥，对不对啊？但是他如果觉得心灵法门很好，他呢可以借鉴，只是他继续修他的法门也很好，都可以，但是呢就并不一定适合在心灵法门的那个共修群里。你可以在家里一边修自己的法门，你也可以修一些啊心灵法门的那些经文啊，都可以。实际上我们随缘，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完全啊不修的话，放在修的人当中呢，可能会影响大家的情绪，这个很重要。所以可以跟他好好的讲，或者慢慢的去劝化他，或者慢慢让他更多的理解啊，不要太啊粗鲁的把他踢出去。那这样的话呢啊，我们更能够啊以德服人，这就是师父刚才讲的。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有同修在早晚礼佛的时候观想观世音菩萨妈妈头上的像太阳一样的光团移到自己的头上，充满了智慧和能量，还观想光团从里向外一圈一圈散发能量，每天这样观想后感觉头脑非常清醒，对白话佛法也悟得比以前快。同修想问我们能否在念心经的时候也这样观想，感恩师父。
这个欧洲啊，荷兰是欧洲的，那个同修比较会想啊，那也是正常的。实际上人呐、啊，就是你观想，你也不一定观想得到。像这个同修，他能够观想得到，说明他的根基不错。所以有些时候，台长并没有提倡大家观想。观想的好，实际上很好；观想的不好，可能会走偏差，跟这个做那个打坐修行一样，听得懂吗？他要有功力，要有底蕴，要有基础的，不是谁啊都能得到这个啊好的东西。但是呢，有时候你不观想呢，问题也不大，只要你善良，你这个光环照样会在你身上。那么有些人呢，喜欢观想，但是呢也不一定有。 那么如果大家说能够想象出来，那么你还不如画一个出来啊，画一个啊，画一个很大的光环，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呢就戴在自己肩膀上，然后呢坐在这里念经。我讲话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修来的，傻姑娘，不是想来的，那是自己功成圆满，功德圆满，但是圆满了之后自己来圆，自己来满的，不是画出来，也不是想出来的。现在每个人你们在下面都想好了，圆满了不啦？听得懂了吗，傻姑娘？
听得懂。
好嘞。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荷兰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荷兰共修组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感恩大家。
大家看看这些孩子多好啊，是不是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诸位法师，感恩各位佛友同修师兄们。弟子代表海南共修组请师父开示两个问题。问题一，有的同修今生只想跟随师父弘法利生，觉得在人间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坚定自己的道心，一生修离欲犯行，让自己的身心也像菩萨那般干净。可是从人间的伦理来讲，这会增加父母对他的牵挂和担心，请问师父，这是子女欠父母的债吗？是否只要给父母多念心经和小房子，父母就会慢慢接受和尊重我们的选择？请师父慈悲开示。
为什么要放下？就是这样，当你找到了一条路，很多时候都能放下。在台长的这么多的上千万的信众当中，太多的人跟台长说要出家，实际上他们有出家的缘分，他们上辈子都有佛缘的。想一想，法师们没有父母吗？我们现在在家修行，爸爸妈妈还看得见，我们只不过稍微多做了一点点佛法的事情，所以要学会放下。爸爸妈妈，我们要多让他们开悟，多念经。我经常讲的，在我身边的一个事情，你们大家都知道，师父身边有一个秘书小鱼，大家知道吗？我告诉你们，他的妈妈生了两个癌症，医院跟他说还有三个月的时间，他妈妈跑到电台里来跟小鱼说，哭着讲，孩子，你再陪陪妈妈三个月吧。结果小鱼说，我不回去，妈妈，我要在这里做功德念经，我要救你。结果他妈妈居然，小鱼不断的做功德念小房子，居然他妈妈两个癌症全部好了，什么病都没有了。如果他回去陪他妈妈三个月的话，可能功德没有，可能他妈妈已经走了，真的陪他三个月。他妈妈现在很年轻哦，看上去蹦蹦跳跳。那天我们看见他，他说他在买 3D 的动画片在看呢。这就是人生，人生要想得通啊。有时候我们孩子多付出一点，会庇应父母亲的；有时候父母亲多修一点，会庇应孩子的。所以想得通的人能够即刻放下，就是开悟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家居士学佛，如果有些师兄本身的福报很大，业障也很轻，有能力在社会上做一些传递正能量的事情，比如开一个连锁的教育机构，把佛法的教育融入到广泛的教育事业中去，给更多的小孩子种下佛缘，或者做一些诸如素食开发等帮忙弘扬佛法的事业，还是应该是维持现状，拿着很高的收入，不用太辛苦的工作，在家里专门修行学佛念经度人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叫妙法度众，每个人根据他自己不同的环境和因缘产生不同的果报。如果你愿意用这种方法也好，你愿意在家修行也好，这个都是妙法，所以没有关系的。只要遵纪守法，只要不触犯各个国家的法律，只要爱国爱民，只要能够让自己的心纯洁，不去恋财，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叫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来到人间的使命，我们不争人间天下事，试看谁能天上行，我们会谨遵师父的教诲，如理如法的修心修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师父，我们真的很爱观世音菩萨，很爱师父，也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很感恩师父。我们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永远在一起，我们会紧跟师父的步伐，学习师父无我利他，把自己奉献给佛，奉献给众生，跟随师父度尽天下有缘人，一世修成报佛恩。
好孩子，
我们衷诚祝愿师父法体安康，唯愿久住刹尘劫，利乐一切诸众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现在知道了吧，佛法要用在人间的，佛法一定要用在人间啊。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师父，感恩大家。我代表旧金山共修组有一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题目是再谈不精进。师父曾经讲过，学佛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每个进入佛门的人都会遇到这个考验。那这个不精进是由于业障的阻碍，还是自己的道心不够坚定，还是本身没有开悟所致？我们又应该如何对治？请师父再次慈悲开示。
实际上人的不精进，你刚才说的这三种都有，除了这三种之外还有一个懈怠，因为人有身体的拖欠，所以经常会懈怠，觉得自己很累。比方说想讲好早上五点钟起来念经，突然之间觉得哎呀很累，不起来，爬不起来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精进。有时候精进靠的什么？靠的一个愿力，因为人有愿力了就会精进了，因为人吃的苦了才会增长这种愿力。我一定要，我一定要，你才会有愿力，有了愿力就不会懈怠，不会啊倒退。所以我们精进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闻到佛法很容易，但是怎么样精进修成，那就更不容易了。
我的问题问完了，还有一个事情向师父汇报，我们旧金山观音堂已经着手开始布置了，烦请师父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给我们旧金山观音堂开光。感恩师父。
你跟我们那个，跟他们那个，
我跟他们再联系。
你跟他们联系一下，好吧？已经好了，把那个观音堂传给我看看。现在是这个，想当年这个2500年前佛陀在人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庙的，啊，都是一个一些 金舍，现在我们这个观音堂也像金舍一样，在全世界到处开放，师父法喜充满。
感恩师父，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不辞辛劳的师父，感恩大家。
谢谢，谢谢。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师父，教会我们这么多人学佛念经，修行心灵法门，感恩师父。
很朴素的语言道出了心声，真的都是一些好孩子，很有佛缘的。
贵州共修组呢，就提一个问题，
嗯，
就是双手合十，代表我们的心灵合二为一。请问师父，这是不是提醒我们，当我们双手合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把自己的外心收归内心，是吗？请问如何做好？
双手合十，大家都知道，十指连心，两个手指，十个手指合在一起，就是和你的心合在一起了。所以为什么要双手合十？双手合十的时候，你的心就合在一起了。内心和外心合在一起，你的外心更容易接受内心的磁场，也就是说接受佛性本性的磁场。谁会骂人这么合掌骂人呢？你不是东西啊？
不会不会。
我这次参加联合国卫赛节，在泰国，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就是你马路上碰到了打招呼，到商店里去买东西，全部都是合十的。所以师父看了法喜充满呐、啊，真是个佛教国家呀！每个人，所以泰国人不吵架的，他们都领导吵架是他们的事情，老百姓很好哎。双手合十，合二为一，两个心，内心外心合在一起，能够让你的心跟得圆融，明白了吗？圆融。
明白了。里面还有很多内容要我们自己去更深的体会的。
我好像过去曾经讲过的，好吧？
讲过。
那个、讲过，你记不起来了。
后面还有一句是，内心和外心合二为一之后呢？我们的心和菩萨的心合二为一，
因为内心就是佛心呀、啊，人人皆具佛心啊、
嗯，
皆具本心啊，
是，
这就是菩萨心。所以双手合十的人，实际上就等于引来自身的佛心。
感恩师父，最后祝愿师父心想事成。我们也很想早日见到师父到我们贵州黄果树瀑布。也是同学们常说的蓝色山水画的地方、
哦、
拍下一张照片、
哦、
非常开心的照片、感恩师父。
好，谢谢谢谢。